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这段圣经接续上礼拜我们谈到合神心意的教会。当我们谈到合神心意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好像特别重视在教会中的侍奉方面，我们怎么样在主里合而为一，怎么样有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侍奉，然后怎么样一起在主里面成长到成熟的地步。那今天这一段的圣经也谈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的另外一面，谈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是个别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乃是一个群体性的。所以我们个人生命被神拯救被神洁净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所谓新的群体，英文叫做 community。 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我们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也是一个所谓神的教会和神心意的教会，这里面所要代表的含义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曾经也约略说过，以弗所书的前三章比较谈到是原则性的原则性的问题，属灵上的问题，因此也谈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死人，如今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从死人变成活人了。所以我们有新的身份，那么有这个新的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新的信念。信念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在主里面蒙恩得救，因信称义。因此前面的部分谈到这个以后，第四章之后所谈到的就是我们的行为。既然有这个身份，我们的行为跟身份应该是一致的。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信念，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生活也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是第四章以后所要说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段也同样的，他也提到他谈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我们有个新的身份，在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再一次强调新的一个身份，二十五节到第五章第二节谈到一个新的行为。这个行为跟身份之间有一个关系，这个身份他用一个新人跟旧人，新跟旧来作为一个对比。他甚至用衣服来形容，旧的人好像旧的衣服脱掉了，新的人好像新的衣服穿上去了，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谈到脱去旧人的时候，第四章第十七节说，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这边特别用一个所谓的外邦人，就是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不认识神的人。那么当然他用新跟旧做对比的时候，就形容说当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跟其他的人一样，是跟外邦人是一样，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那么因此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什么呢？会有虚妄的心。十八节提到心地昏昧，然后与神的生命断绝隔绝了，然后自己是无知的，心里是刚硬的，良心丧尽，就会放纵私欲。其实他这边提到心的时候，他提到好几个字眼，先是有一个虚妄的心，然后有一个昏昧的心，再来呢就是刚硬的心，再来呢就是良心丧尽。那么这个都形容我们的心灵里面的一些光景，心灵里面的光景。这个心灵里面的光景可以说是渐渐越来越坏的。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是有良心的，良知，圣经上也没有反对这一点，圣经上是同意人是有良知的。神从被我们从被造的那一天开始，神的形象，我们居然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无论是得救信主的没有得救的，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我们的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个叫做隐隐约约的一个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就是因为我们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当然在今天的经文的里面，二十四节他有特别再一次提到说，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好像重新做个新人的时候，他就提到说 我们这个新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其实这是第二次的再造。第一次，当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所造的时候，我就应该是有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只是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他这边提到外邦的人，神希望的新形式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一隔绝以后，本来神的那种生理的仁义圣洁在我们身上就不见了。你只隐隐约约留下一个影子，那个影子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在你的良心中天生的，我们良心的意思是不是受教育学来的，是天生的，你就里面隐隐约约有一个善恶是非的观念，你不知道怎么来的，你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心中。只是古往今来的人都知道，良心不能够帮助人行善的。我们都承认有良心，可是有什么用呢？良心不会帮助我们真正行出良心所告诉我们的对的事情。它好像是个镜子，我常形容良心像这个镜子，镜子可以反映出你的面貌。当然现在的镜子跟以前的镜子又不一样。你记得唐太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就说用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就是穿衣服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铜把它磨得很平很亮的时候呢，可以照出来。可是铜再怎么磨得平，不如玻璃那么平的。所以你知道这个镜子好，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形象。镜子如果不平，有一种镜子叫哈哈镜哈，就是可以变破、变胖、变歪。那铜的镜子，铜是再怎么亮，不像镜子那么亮的，所以那种隐隐约约的。所以你要很清楚的镜子，脸上有个疤就看得见了。我不相信铜镜可以把你脸上的疤看得出来的。但是不管多好的镜子，镜子不会帮你洗脸。镜子只是照出来说，哦，脸上有脏，剩下呢，你得做另外一个动作去洗脸。镜子不会帮你洗脸的，良心不会改正你的动作的。良心只是告诉你你什么地方错了，让你良心不安。良心不安，可是良心不安不会让你改变的。因此，重生得救是让我们真正有一个新的形象、新的生命的开始。可是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来讲，他这个隐隐约约的良心，随着时间、随着生活的改变、随着环境等等等等，他这边所说的就是这个良心会上进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比较单纯的，比较单纯的，他的良心可能比较清楚。所以呢，小孩子很小的时候，譬如说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孩子你从小教他哦，不要犯规，不要犯法，那孩子坐在你旁边，你一开车，你一超速，孩子瞪着你的那个表，爸爸你超速了，为什么？他良心很清楚。然后你常常跟你儿子说，没关系的，警察没有抓就不算。你这样讲了40年以后，等他长大了，他又开车了，他旁边又有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孙子在那里，他又在叫爸爸你超速了，没关系的，我爸告诉我的，警察没抓了就不算。所以良心就会上进的，你知道吗？所以小孩子是很单纯的，你告诉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可是随着环境慢慢的，没关系，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做都是对的啊，哦，这样的话好，所以良心慢慢就好像这个再干净的再好的镜子，慢慢的蒙上一层灰，慢慢的什么都照不出来了，什么都看不见。所以他就是说，人有一个虚妄的心以后，就慢慢昏昧，就是黑暗的，从心地昏昧，然后就慢慢变得无知，就开始刚硬了，从刚硬的到最后就变良心上进。那到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所以固然蒙神的恩典，每一个人是被神所造的，天生的我们有良心，可是你不要以为天生的良心会一生跟着你的，良心会上进的，随着环境。所以越年轻的、越年幼的孩子，他良心可能比较敏锐，但是即便是天然的良心仍然不能够使一个人改变。所以特别当良心如果说慢慢慢慢透过这个过程逐渐的上进以后，在罗马书第一章18节到32节，圣经上用一个字叫做神任凭他们。当一个人心地昏昧、存虚妄的心， 坚持要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久而久之神就放弃了，任凭的意思就是说神就由你去了。那那个时候人就会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然后这个二十节就提到，但是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从基督那里学习了，我们整个生命就不应该跟以前是一样的。然后他这边就是用一个动作，就是还要脱跟穿，他用这个动作来形容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不过在这些动词的里面，你会注意到他在表达一个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改变里面，他脱跟穿的时候，他用这个动词用过去式，过去式就是说已经完成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讲，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已经脱去旧人，我已经穿上新人，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所以重生的事情我已经开始完成了。但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提到心智改换一新，这个更新的过程，它那个动词却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说我是继续不断的被神所更新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曾经提到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心灵更不断被神更新而变化，才能够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字也是用现在进行式，继续不断的更新，继续不断的变化。那么另外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因为跟以弗所书哈是同时写的，同时写的。如果你注意看哥罗西书，它开头的话跟结束的话，你就发现跟以弗所书很相似，内容也很相似。那么尤其在哥罗西书结束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哥罗西书最后它有问候的话，然后就提到说，这封信，啊，是托给谁，交给谁的？那么送信的人叫做什么呢？推基古，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提到推基古。那以弗所书最后的时候，送信的是谁呢？也是推基古，第六章二十一节。所以同一个送信的人，同一个时间写的，同一封送信的人，所以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下两封信，一封信送给以弗所教会的叫做以弗所书，另外一封信送给哥罗西教会的叫做哥罗西书，同一个信差同时送出去的。所以当他同时写两封信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很多他所想的东西其实是类似的。所以通常你注意看的话，以后你就会可以看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内容有一些东西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那也因此哥罗西书也有提到这个新的人跟旧的人，同样提到新人旧人。那么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这个第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然后就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渐渐更新，中文的翻译就把那个现在进行式的那个表达出来了。这个更新不是一天就完成的，不是我一信主我受洗从水里一上来我已经全部变成新的了，不是的，是渐渐更新的，跟变坏也是渐渐变坏的，我们坏是渐渐变坏的啊。那么这个所以在以弗所书提到变坏的时候，在二十一节特别提到说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更新也是渐渐更新的。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更新的过程，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心灵的更新生命的更新是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三的强调，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认罪是天天的，悔改是天天的，因为更新是天天的。信心说我信耶稣我信主，这个信也永远是今天的，不是昨天的。这什么意思？我们常说我信主以后我会得救，我得永生，我怎么知道我得永生呢？我们说只要你真正信你就得永生。什么叫真正的信呢？真正的信就是今天的信，不是昨天的信。什么叫昨天的信？我三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受洗了，那时候我可真热心啊， 那三十年前又怎么样？你现在呢？啊，现在不行了。我现在呢，教会很少去了，圣经也不知道到哪去了，然后信啥也不知道了。然后呢，你这样可以得永生吗？啊，如果凭三十年前我那个状况的话，我肯定可以的。现在呢，虽然现在光景不好，不过靠三十年前的信心，我应该还是可以去吧。那我会告诉你，三十年前的信心不能救你的今天，你完了。对，比你今天的情况，你完蛋了。信心永远是今天的，不是昨天的。所以我们是继续不断的在信的当中跟随主，接受主。我是继续不断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因此天天被神更新。当我天天活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可以有一个把握笃定的信心，说我一定将来与主同在，因为我今天的信心。但如果我的信心都是昨天的，都是过去式的话呢，那至少我虽然我不能替你盖棺论定说你进不去了，我只能说我替你捏把冷汗。你的信心如果只是昨天的而不是今天的，你的信心就不算是真信心。你的认罪悔改如果是昨天的不是今天的，你就不是真的认罪，真的谦卑，真的悔改，你也没有天天被神更新。所以我自己常提醒我自己的就是，就说当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年轻热心的情况，我也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会自己常常有些事情不对的时候，我就会认罪会悔改。可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是，我已经多久没有再认罪悔改了？我已经多久没有再为自己的罪流过泪了？如果我都记不起来上一次认罪悔改流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话呢，我有点危险了。是因为我好到一个地步我不需要认罪了，还是我在神面前那一种我的心已经慢慢刚硬到个地步，我已经不能够觉察我的罪了呢？都有可能的。但是我想说我是因为好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不需要认罪的，这个机会不大。恐怕另外一种可能性更大，那就是我不知不觉的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不再觉得我有罪了，不再觉得自己需要去认罪了，然后我已经不再被神更新了。所以对于一个多年的基督徒，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自己提醒的。所以他提到说，我们这些所有学的基督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不应该跟外邦人一样，因为如果我们听过他的道，领着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一节中文看起来有三个动词，听过，领受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其实在原文呢比较不一定，在二十一节里面有三个，是二十节有一个动词是学习，没有错。二十一节强调是两个动词，一个是听见，我们听见过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他所说的他所做的。然后呢也这个教跟学其实是同一个动词，就是说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我们都学习了，受教了。所以但是有两个动词表示说我们更新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没有错。你怎么样才能被更新呢？要更新的方法就是要从基督身上去学习，而学习的途径一个是好像听见关于耶稣的言行，听见当然也包括看见，就是你的读经参加聚会听到主的信息，这一类就是帮助我们更新的一个途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说好像说无论是教导或者学习，在他的真理上有学习，那么这些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所以这个新的教会用真理堂的意思就是强调真理，因为真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帮助我们天天更新。你不在这个真理上去了解，去更多的明白的话呢，通常我们的内心的生命也就好像慢慢就成就了，就不再能够再继续的不断的长进。当然属灵的真理跟我们一般学的科学不太一样的。我不知道有人多少人你读完化学 假如说普通化学读完了，然后你常常回去把你化学课本再拿出来再读一次，再读一次，再读一次，然后每读一次就有新的收获，会有吗？没有的。所以通常那现在这个大学刚结束嘛哈，如果你到了个大学城去，你就会发现那些书店里面一大堆什么呢？旧的教科书，都是称斤卖的。我们以前卖书都这样的，称斤的，不是一本一本卖的。买书是一本一本买的，卖书的时候一斤一斤卖的。那为什么读完书的有没有人从大一读到大四，哇，课本一大堆，都抱回家以后常常反复诵读？你会再读大一的课本？不会。我即使研究所读完的时候，我的课本都送给人家了，那时候我还没有辞职去传道呢，都送掉了。因为我读过的书，我就再也不会去读第二次了。因为那种科学的知识，你通常不太需要再读第二次的，尤其是大学教科书，你真正那种有水平的那种研究级的那种东西，那种不是教科书的话，也许你会留着，有时候会翻一翻，参考参考。真正做教学用的那种书，你不需要这样的。圣经是不一样的，圣经的东西是需要反复的诵读，然后神常常会给我们新的领受、新的学习、新的领受、新的学习，就让来生命的更新。所以不常常不管是读神的话、聆听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的话呢，我们生命是不会更新的。我们生命的更新不是每天坐在这里，神啊，你今天给我洗个澡吧，哎，圣灵就呼一洗，哇，我今天就新了，从来没有这么回事儿。都是透过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的时候，神就会提醒我们生命中一些可能没有对付的罪，提醒我们生命中一些软弱，提醒我们许多许多东西。当你被提醒、被光照的时候，啊，这是今天的收获。然后呢，靠主的恩典继续开始长进，然后你就会发现渐渐更新。所以更新跟学习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什么时候你停止学习，什么时候就停止成长，停止更新。所以中国古人说的也对嘛，这个学习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属灵生命更是如此的。你今天如果没有比昨天属灵生命有长进，你肯定在退后了。只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在退后，因为他可能信主时间越久，他的工作越多，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在其他事情工作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觉得工作就是他属灵生命的一个标杆指标，错了。所以有人可以越来越多的侍奉，但是越来越离开神的，因为他是错觉，是以为我的工作就是代表我属灵的光景，不一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提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为什么说有一些人将来会在神的面前夸口说，我奉主的名传道、行异能、医病，做了很多东西，然后神的回答所以说，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会做那么多事却神所不认识？那就是在于他属灵的生命到一个地步，他的工作取代了他跟神的关系，他的工作并不代表他真正属灵生命的光景，他已经不再这被圣灵更新了。而有没有被圣灵更新，其中有一点也是一个指标，好像我刚提到一个指标是你多久没有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罪流泪悔改，另外一个指标有多久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不再怎么样呢，不再有感觉了。这话当然是好像不太科学，不过事实上就是这样。读情书是很有感觉的，对不对？我就记得以前，哇，都讲起以前，因为快要结婚三十周年纪念了哈，明年就到了。以前读情书的时候哈，哇，那种读起来真的是很有感觉的。我记得去年我去阿根廷，因为有个去年前年那样，去阿根廷，那么有一个宣教的活动，那么去之前有一个姐妹告诉我，以前我当兵的时候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事实上是我当兵的时候。我们那个部队里面的传令兵，那么他在阿根廷， 那么我们分别了1970年，所以有30年没见面，然后偶然之间知道，我那时候在 Boston 做牧师等等，所以他托那个姊妹传话给我，然后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叫我装排长，当兵的时候装排长，所以一辈子都装排长。他说装排长，我永远记得你，记得你的什么？记得你的情书。因为哈，传令兵只当打仗的时候送命令的嘛，那不打仗的送什么？送信的嘛，或者军中的邮差嘛。那我们那个连队呢，我是一个独立排排长，就是我这个排不在连部，还在另外一个海边那个地方，所以他那个送信的呢，排在连部里面的，很简单，信一到啪一分就完了，只有我这个他得专程送到我这儿来。他说啊，庄排长啊，你一个人的信啊抵得过全连的，就是我一个人的信比全连加起来还多。那你知道那时候师母啊是每天一封信的，有时候早上写了，下午想想哦忘了写一句话，又写一封，所以一个礼拜呢，那你知道我在小金门，就是金门外岛还有一个小金门，就在厦门港里面的，那个船呢、啊、一个礼拜来一次，就是一个礼拜台湾一条船到金门，那就是送货包括送信，那在大金门再送到小金门，然后连部就收到信了，那送给我，所以我一礼拜收一次，少则6-7封，多则10几封。那别的人呢，等了一个月也没封的，哇，那哇一来，每次到我牌里面来的话，你的，然后剩下一封，不给谁这样，所以他永远替我送信，当然没有看到我的信了。所以他说，哇，你的信之多啊，哇，那一礼拜的信来以后，哇，可以活好几天呢。对，因为在那种当兵的时候，真的是哦，每天我们叫做数馒头，因为军中是吃馒头的，吃一个馒头过一天。所以我们当兵365天吃365个馒头，365个馒头吃完了就走了，再也不要回来了，所以每天数馒头，那从早数到晚，吃早饭就想说什么时候吃中饭呢，吃中饭就说、哎、什么时候吃晚饭呢，哦吃完一天了再剩下一天，每天这样想，哦信一来哦，真的叫做后来才懂什么叫反复诵读。不是读圣经的时候，是读情书的时候，哇，反复诵读，读完了7封，然后又从第一封再读一次，哇，这个滋味哦，简直是现在都快忘掉了。这就是危险的地方，你知道吗？太太写个小字条给你，不再像以前读情书一样反复诵读，你就会吃亏在眼前，因为太太的交代没有搞清楚，然后也没感觉了，你知道吗？如果你对你太太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所写的信什么不太有感觉的时候，那是夫妻关系的一个危险的记号。Something wrong， 没感觉了。我读神的话不太有感觉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时候。那基督徒信主头两年不会的，刚信主什么都是新鲜的，这段话哇没听过，哦，不管有道理没道理，哦，即使没道理都觉得哦，有这种道理吗？哦，哎。信主30年以后都很熟了，怎么看都不会激起心灵里面的任何一点点的风波涟漪，就是好像心灵像个古井一样不起波的，读神的话读了就过，蛮危险的。就是说神的话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如果神的话对你没感觉，神的话不再能够更新你了，这就是危险所在。所以一个是你信主越久要想我多久不再为我的罪流泪祷告悔改，多久我已经读神的话不再有感受，不再有感动，那就是我们很危险的时候。只要我们常常在神的话中，那么我们的心就可以被神改换一新。23节提到心智改换一新，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可能是心态，英文圣经翻译成说 our mind and attitude， mind 不就是心灵吗，心思吗， attitude 就态度，所以用心态其实是包括两件事情，心可能包括你的理智，包括你的思想，态度呢有时候在行为上，我们在真理上就会心灵跟态度都会慢慢的被改换，然后会穿上一个新的人，新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他用穿衣服来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衣服是外在的，看得见的，身份啊，你什么身份是内在的，是看不见的。那我们穿衣服也是一样啊，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有时候有不同的角色，你要穿不同的衣服。那新的生命也是一样，生命是里面的，那你的生活是外面的，所以里面跟外面应该是一致的。好像说你去婚礼的时候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参加丧礼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跟那个场合、跟你的身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想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的言行，所以他从后面25节开始所谈的就是生活方面的。那么所以这一段的里面，其实17到24节还是一个原则性的身份方面的一个描述。那这一段里面最后一个是24节最后提到说，我们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说新造的人的形象，其实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是反映出神的特质，那就是公义和圣洁。中文的翻译哈，我去注意了一下，就是发现所有英文圣经的翻译跟中文有点不同。在这里哈，我们中文翻译成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它没有翻译成公义，用仁义。那你知道中文的仁义的仁是指仁爱啊，所以仁义好像表达仁爱和公义，其实原文没有爱字，就是一个公义。这点很有意思，好像整个强调神的形象是强调神的公义和圣洁的部分，但是却没有刻意的强调神的爱的部分。这很特别，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特质，神是爱，神也是圣洁公义的。可是这边提到神的形象的时候，他强调的却是公义圣洁那部分，没有刻意强调爱的这部分。不是神不是爱，神是，不是强调说信徒不需要表达神的爱，应该表达。但是当他提到这里新人跟旧人的对比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新人应该活出神的公义圣洁。当然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稍微有个平衡的认识，就是说当我有的时候我们把事情会二分法，就是说好像这个跟那个，譬如说有些人说这个比这个重要，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因为神是爱，圣经上很多讲到爱的道理，所以爱比圣洁重要，这是有问题的，这是很危险的。严格说起来，一个基督徒他必须兼有爱跟圣洁，你不能少掉一个的，你不能少掉任何一个。爱跟圣洁不能说有爱我不要圣洁，或者爱比圣洁重要，所以圣洁可以暂时摆在一边，我再有爱就好。因为你既然有一个高一个低的话，你就可以把低的次要的摆在一边去。神的公义圣洁跟神的爱是不可区分的，你不可以少任何一个的。但是另一面来讲，如果你真的要有所区分的话呢，圣经上宁可把圣洁公义摆在前面，爱摆在后面。如果必须不得不的话，意思不是爱不重要，而是爱很容易虚假，有虚假的爱。比如说我表达一个行为让你感觉我很关心你，但其实动机是不对的。但是公义圣洁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公义圣洁，你说有没有假的公义圣洁呢？当然我们说在神的标准来看，公义圣洁是不可虚假的，没有办法虚假。但爱是很容易的，也有一种爱的表达可能是从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的。但是公义圣洁是神的本质，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提到说人如果不圣洁不能见主。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如果没有爱不能见主，没有这样说的。只是说一个人如果爱主，他就应该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因为主是看不见的。但是并没有说你没有爱不能见主，问题是你的爱是指什么，什么样的爱，这很多很多的。但是却明确的说人若不圣洁不能见主，很简单，很平铺直述，说没有圣洁就不能见主，因为主是圣洁。但是爱呢也是一个很重要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你必须加上一些解释跟界定，说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等等。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边24节他只强调这个新的人有神的公义圣洁，却没有刻意强调他爱的部分。 但并不说爱不重要，或者说可以丢掉。二十五节以后，一直到第五章第二节，这边就提到行为的部分。这边严格说起来，大概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呢，你注意看的话呢，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系的。第二个，这五个方面都有所谓的负面跟正面，就是说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当然，除了只有一点，这个第二点谈到生气，生气那个部分呢，有强调说不要生气，不要犯罪啊，谈到不要，但是并没有刻意强调要，所以这个用起来的话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要变成说，所以基督徒第一，既然都是要跟不要嘛，要生气，但是不要犯罪，那好，我们回家都就开始是去生气，要生气，没有，他这边没有说要生气，他只是说人总是会生气的，有时候在各种情况下会生气，但是即使生气，不要犯罪，所以强调是不要。但有一些部分呢，其他四个都是很明显的说，不要说谎，不要偷窃，不要说坏话，不要心存苦毒，就是很明确的说不要，那也明确的说要说实话，要去做工，而且分给别人，然后要说造就人的话，要凭爱心行事啊。所以很明确的说不要什么，很明确的说要什么。只有第二个，生气却不要犯罪呢，很明确的说不要，没有很明确的说要什么啊。这点是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大致上有五个平行的不同方面生活上的提醒。啊，对。当然，那些不可含露到日落这些的东西，都是在一个所谓的，怎么讲？不要在这个就说不要失去控制这里面的下面有几个小点。那不可含露到日落，这是我们所说的啊，不要拖延啊，日落。那有些人，我常常开玩笑说，有些人爱生气，然后一气就气个没完没了的。那我说最好呢，如果是他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搬到北欧芬兰去，因为北欧大概从十月开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太阳不出来的，它天天是黑的，天天黑的，所以它就不可含露到日落，也没太阳。那你可以气六个月，你可以说我没有违反圣经，没有错，因为那边没有日出，没有日落，每天都是黑的啊。但所以这个日落不是一个字面的意思。不过等一下我们再谈到这个生气的问题。先说第一个，二十五节，第一个是不要说谎，要说实话。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二十五节的最后就强调这篇所说的说实话，不要说谎，是对谁呢？互相为肢体，这表示什么？信徒与信徒的，只有信徒与信徒之间叫做互相为肢体。那。并不代表说好，我对基督徒不能说谎，要说实话。那对不认识的这些不是基督徒呢，那没关系，他不是肢体，我就尽管跟他说谎，那没这么说的哈。但他强调是说，所有等一下所说的五种关系，表示都是跟信徒有关的，也就是说教会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强调这个。但并不等同于说，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不在教会里面，那我通通可以放弃这个原则。不，一般而言我们都是不要说谎，一般而言我们都是要说实话的，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更是应该如此。所以弃绝谎言，当然这个谎言的部分呢，有些人又喜欢分什么白谎啊，什么谎，什么白谎，意思就是说善意的谎言。但是在这边说肢体之间要弃绝谎言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白谎什么谎，就是说实话。即便是一些可能你觉得把实话说出来会伤人或者让人受不了的话呢，你也需要说实话。只是当然我们说话的时候要靠主的恩典，有些学习，有些人说话呢太过分委婉，上一拜我提到凭爱心说实话或凭爱心说真理，有些人很委婉，转了七个弯八个拐以后，最后都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所以你本来要劝诫他了，讲完了以后他听成你鼓励他，欣赏他，赞美他，他高兴死了。然后呢，你其实我是隐隐约约的暗示性的说，老兄啊，你真是让人受不了。哎，可是他听起来是觉得 哇，你这么欣赏我啊，哎呀，高兴死了，就是太委婉了，但委婉到一个地步，你的话就近乎于谎言了，就不够真实。那当然另外一种人是讲话他个性可能比较直率啊，有时候不够体贴，所以这个都要学习的，要凭爱心说实话。那么灵性成熟的人比较容易平衡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说白谎在圣经中也不认可？譬如说很多情况下有些人做医生或做护士，那我们中国人的环境是这样，如果你在美国跟在台湾或中国你就知道，如果在中国人的社区里面，如果说医生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是癌症只剩三个月，通常在台湾的医生我所知道的绝对不会告诉他本人的，会告诉家人说你的这个亲人呢大概活不过三个月。可是对病人本身中国人的医生通常不讲，觉得说这话呢太伤他了，或者说让他太难过。可是如果你在美国，大部分的美国医生都一定讲，会当着病人讲的，你这个病呢照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医药的技术，所有的药，所有的手术救不了你，你大概不会超过三个月的，所以你要好好享受三个月，好好准备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这样讲的。那我们觉得哎呀，这种医生太没有良心了，怎么可以把这种话讲给人家，那害得他三个月吃都吃不下去。对医生，美国医生来看，吃下去也三个月，不吃下去也三个月。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觉得应该要告诉他实话，心理上有个准备，我只有三个月左右可以活，那我要做什么，我做一些事情不要让我遗憾。对对对，美国的医生是这样的看法。这个东西我相信也跟整个美国社会受基督教的影响有一点关系的，因为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观念当中，说实话总是对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最好的策略 the best policy 就是 honest， 就是诚实的唯一的策略，没有别的了。那我们中国人就想说，有没有别的缝可以钻呢、啊、别的路可以走啊，拐弯八拐了，七弯八拐下来，哎，有的事情越搞越大了。其实我们中国人也都知道，即使医生不讲，从那个眼神，从那个态度，从儿女的很多很多动作，其实心里都有数，我八成活不了太久了。可是都心照不宣，你也不讲，我也不讲，每个人都要拐个弯抹个角，然后呢很别扭的，然后就觉得哎呦，我讲的话会不会哎呀触犯到了，然后老人家怕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那孩子也怕老人家怎么样，那每个人都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讲话都是那个，哎呀，都很为难。其实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学习凭爱心说实话，可能很多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即使是最最困难的这种状况。那其他的时候，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互相为肢体，应该彼此帮助，应该彼此劝诫。第二个部分，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是提到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他说，生气不要犯罪，然后下面有两个，不可，应该连不要犯罪来讲，有三个不要。那我把这三个总括起来，叫做不要失去控制。生气是会的，而且有的时候是该气的。有一种人呢、啊，该生气也不生气，不该生气当然不生气，这种人简直是温吞水。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温吞水脾气的人最好了，有些人就喜欢嫁这种人，他千挑万选，哎呀，这个男孩子真好，没脾气的。我告诉你，嫁给他以后你最气他的就是他没脾气。因为你觉得哎呀，你的公司里面的同事欺负你欺到家了，你还不生气啊，我都气得爆炸。哎，他不气的，哎呀，怎么会嫁错人嫁这种人呢？哎，你最喜欢的优点哎，就是他的缺点，没脾气。圣经当中从来没有鼓励没脾气的，连耶稣都有脾气的。耶稣到圣殿里的话呢，大发脾气。耶稣如果像我们想象的爱心，看到在圣殿里有人在做汇货币买卖，好像卖美钞一样，他是换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犹太人这个管圣殿的人定出一个怪招，用这来赚钱的。当时罗马人统治犹太人，那所有通行的钱币当然就是罗马的钱币了。 那罗马的钱币呢？一定的，上面就有罗马皇帝的像。那犹太人不准拜偶像。哇，那比的皇帝的像印在钱上，这个钱不可以拿来奉献。哦，不可以拿奉献，那怎么办？那你不要奉献，那怎么可以？一定要奉献，可是不能拿这个钱奉献，那怎么办？在圣殿门口就摆个摊子，换钱，把罗马的钱拿来换特制的一种圣殿的钱。你去这个 Disneyland 不是也是一样吗？都是拿美钞，哎 ，Disneyland 给你一个一个 coin， 然后你拿这个玩这个游戏，玩这个游戏，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可以赚大赚一笔，所以圣殿当中就换银币，就是把罗马的银币换成圣殿专用的，汇率多少他们决定了，然后呢，然后再奉献，所以门口就卖这个，然后门口有卖牛羊的，为什么卖牛羊呢？献祭嘛，不是献牛羊卖鸽子吗？那理论上以前他们是这样的，他住在加利利海，哇，离耶路撒冷可是七八十里哦，那又没有火车，他就牵着他的牛从加利利走啊走啊走，走差不多一个月走到耶路撒冷，然后把这条牛献祭。当然本来出来是肥肥的，走到耶路撒冷都瘦掉了，但是我的牛拿来献祭啊，以前都这样子的嘛，跟我们台湾人有时候是拿鸡去做什么样，家里抓一只鸡就送去做什么一样。后来呢，圣殿里面就说了，哎呀，你看多麻烦，你从那儿来牵一条牛，你走得快，牛走得慢了，对不对？然后牵，哎，搞到半路生病死掉呢，怎么办？所以不必了，带钱来就行了。到圣殿这里，要牛有牛，要羊有羊，没钱就买鸽子。哎，这门口就卖一个，这个当然不是卖牛肉的，还是卖整条活牛的，卖牛、卖羊、卖鸽子，哇，这生意很旺啊！任何一个人来圣殿不能空手来的，哎，这边又可以换钱换牛羊。耶稣一进了圣殿一看，哎呀，换钱的摊子摆着，哇，牛羊跟开动物园一样，哇，鸡，所以一进了圣殿没有听到祷告的声音，听到牛叫羊叫鸡叫，然后换钱的声音，耶稣就把人家桌子都给掀了，大发脾气。那我们想象中的耶稣应该很有爱心的啦，你要跟他们商量啦，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啦？不要在圣殿门口换钱嘛，好不好？啊，你在圣殿门口也可以啊，在东门外嘛。哎呀，怎么到这里来呢？啊，哎 ，please。耶稣没有说一句，请你拜托，没有一句话，桌子就掀了，把那个牛羊呢，他拿起一个绳子当鞭子，啪，赶得鸡飞狗跳。啊，当然那时候圣殿是没有狗，啊，鸡也没有，不过这个鸽子飞了。牛也跑了，哇，羊也闯出去了，哇，耶稣大发烈怒。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发脾气是错的，有的时候该有脾气的，该有脾气没脾气也不一定讨神喜悦的。可是问题在这里，生了气我们会控制不了，第一个会犯罪。什么叫犯罪？各种的情况下，有些人一生气就打老婆，这叫做犯罪。气有气的理由，可是说粗话也是一种犯罪。有些人一气起来，哗，发泄完了，反正我气在头上，不能不说，憋，不然会憋死了。对，这个叫犯罪。打人说了一些不涉事的话，或者是泄怒，发泄你的怒气，这一类的事情都叫做犯罪，所以要控制。啊，当然，什么是犯罪的行为，有许许多多可以讲的。但是我想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提醒，有时候你生了气做了一些事情，事后会懊悔，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我在跟师母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约法三章，其中有一章那时候是谈恋爱哈，但是我们为了省钱就跳过订婚，我们连订婚都没订。所以谈恋爱的第一个月就定出一个规则，生气的时候吵架绝对不能说不理你了，不要你了，不能不要，因为上帝要的。所以我们交往第一个月以后就定下规则，因为生气起来的话你会说出各种的话出来的，说出来的话就会伤人的，有时候会终身遗憾。一生气起来说不要你了，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说不，我们当然在讲这种话的时候，哎，心平气和的时候啦，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时候说的啦。说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有圣灵的带领啊？嗯，对。好，既然圣灵带领我们在一起，虽然还没结婚呢，已经可以说了，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对不对？ 所以既然神所配合，人不能分开，生气的时候就不能说分手，对，气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说，不能说分手。好，所以有时候气快说出来了，哎，游戏规则不可以说的，因为你一旦说出来分手，哎，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了，啊，以后你可以说啊，道歉啊，那天生气讲的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就会想，谁知道你那时候说分手，说明是真心话哎，你现在说不要分手，那是假的，你解释都解释不清的，解释都解释不清的，所以不要说出来，你一旦说出来，你会终身遗憾。有些事情也是一样的，你一旦做出来，有时候也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生气却不要犯罪。第二个，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刚刚说了，日落不是真正的日落，啊，而是指的时间不要拖太久。当然，日出到日落，总共大概就是从8小时到12小时，或者16小时，看你住在什么地方，还有看夏天或冬天。那我们这边也一样，冬天白天比较短，那么夏天白天就很长。那看你纬道在哪里，如果你的你住的地方纬度很高，哇，那这个白天夜晚这冬天夏天差更多。那如果在赤道地方的话，平常是很平均的。但主要的不是在说那个，而是说生气不要拖太久，因为拖得越久呢，会变质的，会发酵的，会变味道。那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社会习俗或我们的风气，是觉得生气的事情呢，你只要把它放在一边，放一放就没事儿。常常结果不是如此。那我们做婚前辅导也常常提醒一些将要准备结婚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般而言，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子哈，男人比较倾向于有一个错觉，吵架的事情嘛，摆在一边，待会儿就忘了。对，如果男女吵架的话，大部分会把这件事情放在一边不去处理的，是男人。可是你放在一边不处理的时候，事情不会过去的，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只会加倍，只加倍的意思就是说，好，我现在好像忘记了，没忘记，放在我的心里，哪一天第二件事情再来的时候，它就可以如数家珍了。记得吗？3年前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给我说了这种事情，做了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的。那个人说，真的吗？我都忘了呀。你忘了？嘿，他可没忘了。然后一个再加一个再加，然后全部加在一起，你完了这辈子。所以你要了解，那些问题你不处理，它不会过去的，只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这为什么含怒到日落，你把它延续很久以后，怒气不会自动消散的，怒气会变成苦毒，怒气会变成许许多的东西出来，更有问题。含怒不可到日落，所以你应该尽快的去处理它，去面对它。那当然最后一个是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怒气会让魔鬼有挑拨离间的机会，有机可乘，然后会分化弟兄姊妹间的关系，会散播谣言，散播一些破坏性的东西。所以在基督徒之间，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虽然我们难免会生气，要知道怎么去处理，要尽快的去处理，不要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说魔鬼留地步的意思就是说，有些问题如果你没有解释清楚，没有把它解决清楚的话呢，你就留下一个空隙，一个缺口，然后魔鬼就利用这个缺口继续不断的分化，继续不断的制造一些困难，所以不要给魔鬼留下任何的机会。那么28节提到什么呢？28节提到偷窃，铜钱偷窃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在早期的教会信主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包括偷窃的人。所以因此在这里保罗的劝勉是说不要偷，相反呢是要主动的做正经的事情，让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不单供应你自己的需要，他强调说分给缺少的人。偷窃是不但自己不够用，而且是占用别人的。基督徒是相反的，自己有余还要分给别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今天我们大概不会去偷钱，不过逃税也是另外一种的偷窃的方法，然后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虽然是为自己的利益，可是违法不合理的事情都算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偷窃。29节提到说，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说坏话，要说好话。但是什么是坏话，什么是好话呢？任何没有建设性，对人没有帮助的话，你都可以叫做坏话。我不一定骂人叫坏话，骂人当然是，可是没有建设性，对人没有益处的话都是坏话。包括散播谣言，哎呀，你听说了吗？某某姐妹出了家里出了大事了，她糗出大了，哎呦，真的吗？哇，那种事情有什么造就性？对别人有帮助吗？没有，那就叫做坏话，没有造就。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中伤的话，背后说闲话，都是对于教会，对弟兄姊妹之间常常是有破坏性的、毁坏性的一些话。我们常常会传一些所谓的谣言，有些人觉得说我也传谣言啊，我只是人家告诉我，告诉人家没有谣言。事实上是这样，任何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经过查证，一手又一手传出去的，尤其是一种负面的东西的话，它就变成一种谣言。因为你见人不知道嘛，对不对？当你可以告诉人家说，哎，我听说，但是我没有查证过哈，这样，然后再一直再传下去，我也是听说没有查证。当你传到100个人手上的时候，即使每个人都加上那句话，听起来就几乎像是真的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这是在各个民族都有类似的那种故事，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呢？好像水一样的，拨出去以后覆水难收，收不回来的。那有些民族的故事是说用鹅毛啊，那有个人就说人家的谣言嘛，说完谣言以后，然后当后来他很后悔，就问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怎么办，对，就给他一个篮子的鹅毛，然后他叫他把鹅毛呢，忘记他怎么讲，好像是把鹅毛放在每一个家人门口，还是或者100家的门口啊，哎呀，放鹅毛，放完了以后收回来。他去收的时候，当然不会没有风吧，即使不大风，小风也会啊。结果送出100个鹅毛，收回来可能只剩了50-60个，其他的呢不知道哪里去了。然后那老人家就告诉他说，谣言就像这样，你送得出去，你不一定收得回来的。你跟100个人讲了，你要去跟100个人澄清，不见得澄清得了的。所以意思是说，有些事情是这样，非常有破坏性的。那么这些谣言、中伤、闲话都是如此。这些东西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小心的。正面的来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是指什么呢？有些人觉得就是讲一些称赞的、鼓励的话。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叫做造就性的好话，可是也未必只是鼓励的、称赞的话才叫做造就性的。骂人也可以骂的有造就性啊，对不对？所以你读过历史就知道，唐太宗当时在讲说铜以铜为镜正衣冠的时候，他就是说以人为镜，以人啊，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能够很直率的告诉你你错了，你这个人呢，哎，你可能行为上就有改善。所以唐太宗有名的有一个臣子叫做魏征，哇，讲话是直截了当的。哎，唐太宗呢，有时候我会给他讲到气得要死，我身为皇帝，哇嘎，你可以这样讲我吗？可是当他能够虚心接受的时候，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就这样来的。所以圣经上有提到说，诚实的话、诚实的劝诫是造就人的好话。所以箴言27章啊，你不一翻没有关系。箴言27章第9节有这样一段话：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这个诚实的劝教，你也可以说叫做坦率的责备，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出于朋友坦率的责备，但是朋友。注意爱心的坦率的责备，好像高油跟香料那样的甘美，是个好的，是有帮助的，这叫做建设性的、造就性的好话。当然这些东西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弟兄姐妹之间、信徒之间，我们盼望这个新的教会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彼此凭爱心说实话。如果弟兄或姐妹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对， 有些话说的不对等等，我们能够及早的给他一些提醒，不要觉得不好意思。那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造就。我常常有时候在外面讲道哈，那当然有些地方弟兄姐妹对我并不是太认识，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不太认识啊，不好意思，而且哇，你是牧师啊，我怎么敢跟牧师讲说你说错了？但是有一些人真的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我没有注意到，一些东西或者什么的话，一些提醒会有帮助，不一定我做了天大的坏事，诸如此类。譬如说，有几次我去讲布道会的时候会开玩笑啊，那后来有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就告诉我，你谁的玩笑都可以开，有几个人玩笑你不能开的，毛泽东玩笑你不能开的。我怎么气毛泽东是我的事，你从台湾来的，你不要碰毛泽东。OK， 邓小平你也别碰。有一次我碰到邓小平了，邓小平别碰。对，从此以后我只会开李登辉玩笑，没有问题。台湾来的人，我开李登辉玩笑，他也不会生我气的，李登辉也不会生我气，或者他听不到。哎，有些地方，但如果不提醒我的话呢？很可能我在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我会重复犯一些所谓的错误，因为那个可能不是我的重点，但是那个话出去如果造成有些人的反感，以至于福音信息听不进去了，那可就亏打了。但那些人不提醒我的话呢，我会以为哎呀小事一桩，就跟我们台湾来的人开开李登辉玩笑，甚至开开蒋经国玩笑又怎么样，不会能把人怎么样的嘛。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关系，美国人不都开 Clinton 的玩笑吗？可是有些地方人不会的，但如果人家不坦率的直接的告诉你说这恐怕不太合适，立刻改过就好了嘛。可是没有讲的时候呢，你会重复犯那个错误，最后到一个地步你还会觉得说，哎，庄牧师这个人讲话实在是怎么样，那可能我完全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诚实的劝教是有造就性，是有帮助的。那如果我是真的做错一件事情，真的说了一些很不对的话，也是需要有人告诉我。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所以这叫做建设性的、造就性的好话。最后一点，从三十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节，整段其实在说的，就是说，对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凭爱心来行事，不要心存苦毒。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第五章第一节其实是整段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字眼，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清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整个的人生，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就是应该要效法神。效法神，我们的言行举止、说话形式，甚至里面的意念，都应该跟我们的身份、跟儿女的身、神儿女的身份要符合，否则都会让圣灵担忧，都会让圣灵担忧。圣灵担忧哈，不只是担忧而已。如果你看这个以赛亚书63:10的话，那个话就更重了哈。先知以赛亚是怎么说呢？当神为我们担忧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神与我们为敌。所以以赛亚书63:10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以色列人让神的圣灵担忧，神就转过来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以色列人。不是魔鬼攻击，神攻击。因为当他叫圣灵担忧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所行所为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相反让圣灵担忧的话，这是一个很危险。因为神一方面会来管教我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不肯去掉这些怒气，那么下面所说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都会出来了。所以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就是要就是说，一方面凡事上效法神，学习凭爱心行事，凭爱心的行事，他就会32所说的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 当在主里饶恕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得罪的事情等等就会除去，你就不会在里面酝酿，酝酿了就会产生苦毒。苦毒就英文叫做 bitterness， 这种苦毒有的时候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这些后遗症。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做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常常去亲近主，听神的话，然后我们心灵就会渐渐更新，就会渐渐成为一个新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虽然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上、在言行举止、思想上、心态上都被你天天更新、天天改变。因此我们恳求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凡事讨你的喜悦。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教会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教导我们众弟兄姊妹知道如何凭爱心彼此相待，让我们学习你自己在圣经上所教导我们一切该做的事，避免一些你所禁止我们去行的事，好让我们能够天天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